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时间2021年1月15号礼拜五早上8:34哦。我们刚才有提到啊，说今天会有一个抽书环节，也让 Podcast 的观众朋友啊可以理解到，我们今天抽的这本书啊叫做《想赚更多，如何凸显你值这个价》啊，重点在于帮助各位啊可以扩大你的本业收入啊。如果你想要抽书的，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连结，包括 Facebook 还是 YouTube 频道都可以来留言啊，我们会等下礼拜一的时候抽出两本书送给各位啊，待会我们来做一些导读哦。好，美国股市的一个状况啊，周四华尔街等。这个刺激计划的情绪啊正在出炉嘛，刚才我们已经讲了，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哦已经声明了，在国会啊，在他上任之后会立即通过国会1.9兆美元的刺激经济的纾困方案。但是这项讯息传出的时候啊，是美股啊基本上已经收盘之后，所以也就代表着这项消息并没有反映在美股上，但有可能反映在台股哦，尤其是昨天啊台股的这个电子盘哦。这个涨势之凶猛啊，基本上已经要突破16000点了。那跟台积电 ADR 的一个大幅上涨也有非常强烈的一个关系哦。昨天油价攀升，美元走弱，美债殖利率扬升啊，台积电带动晶片股是持续的狂安啊 ，ADR 涨了6%啊，费半独强，首破3000点的大关哦。好，昨天费半也创了历史新高了。那从这个经济刺激的一个法案来看的话，比较是符合市场的预期，但是你说有没有略多于市场预期，其实也还好哦。现在这几项的纾困计划法案啊，有几项要点。第一点呢，是个人的补贴啊，从12月份批准的600美元提升到2000美元哦，提升3倍多。那第二点是补充和延长失业的救济金。那第三是向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进行拨款。第四呢，是针对疫苗分发资金。第五个呢，是给有子女的家庭给予税收的抵免哦。啊，所以华尔街现在是这样子啊，就是对于政治的情势哦，普遍都是符合预期差不多，那是在寻找一个更强大的一个利多消息哦。尤其昨天啊，美国众议院以232票对197票赞成弹劾川普了，这让川普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遭到二度弹劾的总统啊。那肯定是来不及在参议院通过了，所以一定是拜登之后才通过。那到时候通过意义还在吗？哦，就到时候且看了啦。啊，那美股道琼指数下跌68.95点，0.22%，收在30991点；标普500指数下跌14.3点，0.38%，收在3795点哦。纳斯达克指数上涨63.69点，2.13% 啊，这个创历史新高，来到3055点呢。那费半的成分股大部分都是一个强涨格局哦。Intel 上涨4.04%，高通上涨2.18%呢 ，AMD 下跌1.08%呢，那 Visa 下跌2.45%呢。啊，台股 ADR 只是集体开趴啊，台积电啊上涨6.06%啊，联电 ADR 6.97%。日月光 ADR 4.63%、啊、中华电信上涨0.45%、啊、那一样啊，我们对于整个景气的框架啊，昨天看到我的前辈怪老子啊，肖老师啊，他发了一篇这个专栏啊，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哦啊，这篇专栏的名字是这样的啊，的题目叫做“想听真话还是大冒险？”问号，理性投资者不会盲目进场。啊，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写得非常好。他说，股市是疯狂的，多头市场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什么是高点；在空头市场的时候，也没有人知道什么是低点。即便是这样，股票毕竟是有价证券，价值多少总是有一个道理可以依循，也就是股票的内在价值。股价就会在这个内在价值上下波动，物极必反，上涨时超出内在价值过多，理性投资者就必须要缩手。下跌时，一旦跌破内在价值过多，不用等政府进场护盘，理性投资者他会自己去捡便宜哦。目前呢，美国股市哦，本益比前十名的企业哦是33倍啊，那目前美股的本益比也是过高，是22倍。普遍来讲啊，美国平均的本益比大概都在16倍左右。那从台股的角度来看呢，台积电本益比基本上已经要接近，我记得是接近要30了，是不是啊？30啊，如果是按照股价这样回推的话，台积电的殖利率哦是不到2%的，也就是你从一个长远角度来看的话， 它的泡沫幅度是一定存在的、哦、所以肖老师是认为啊，说哎，台股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台股有这么厉害的表现？除了印钱之外，啊，你要去思考一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事实的提醒、啊、但是也必须承认，现在市场上像我和肖老师这样的思维、哦、是非主流、啊、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你现在还在收看我们的节目、哦、你也是非主流，不太可能、啊、你如果是动能投资法还持续收看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市场上、散户把资金投到股市的一个情绪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所以像我们节目已经开播三年了啦，啊，什么时候股市好，什么时候股市不好，然后跟这个收视率的关系 也大概略知一二，啊，所以我们得理解，现在整个就台湾的节目啊，啊，能够抱持着跟我们一样思维的想法，还真的几乎是没有啊，几乎是没有啊，就是很少很难看到啊。但是我也跟各位讲了，我们宏观投资哦，虽然每天都直播。但是做一项资产的分析、哦、拉的时间会很长。那现在我们仍然认为啊，难免有一些泡沫的疑虑、啊、或者有一些股价过高的一个疑虑啊，就是用宏观的思维来看，那能不能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再拉长时间来看、啊、到时候就知道了。我们讲过，我们的黄豆已经做了一季多的时间，对不对？黄豆目前的涨幅还是跑赢大盘了，好险有做黄豆、哦、要不然真的现在还无言了，因为最后一波台股的行情没有赚到。但是因为是景气投资，不该赚的就不能赚、啊、这个我跟观众朋友讲过，我很能忍的、啊、对不对？男生要很能忍、啊、要持久一点点、啊、女生也是、啊、女生也是。好、啊、这不是重点、啊、不是重点、啊、分享这个之前我看过的这个一本书好了、哦、啊，因为最 我跟各位讲啊、哦，最近观朋友真的是有一点这个丧心病狂 啊，丧心病狂、啊、就是我知道很多啊，本来是这个长期收听我们节目的，最后也忍不住了啊，开始开启他的动能投资了，也没有说不好啊，也许动能投资比较这个适合你，因为、哦、如果现在忍不住的，到时候下跌了，你想要抄底，你大概也忍不住。啊、那如果你忍得住这个阶段，那我相信、哦、未来我们从长期角度来看的话，每一次的股灾我相信你都能够熬得过去、啊啊、讲到舒马对不对、啊、就之前看了一本书是讲那个曾国藩的、啊、他就说、清朝末年的时候、哦、太平天国起义嘛，然后太平军的战力很强啊，大清的这个什么八旗兵啊、绿营兵 啊都 不堪一击，但是最后是曾国藩的湘军把太平天国给灭掉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曾国藩人生有三个阶段嘛、啊、第一个阶段是文人阶段、啊、就是他做这个大学士，然后这个当时的学术领袖。第二阶段是军人生涯、啊、那第三阶段是这个西化、啊、这个西方的这个科学文化。那军人生涯这个很多人无法理解，就曾国藩明明就是一个读书人，他从头到尾都不懂得怎么打仗，那他是怎么打赢太平军的呢？啊、哦，后来这个后世写了一本那个曾国藩的传记哦，里面就提到，我觉得很不错。他说曾国藩从来不与敌军硬碰硬的短兵相接，哦，即使在胜算很大的情况底下，他也从来不主动发动攻击，而是到每一个地方在城外扎营，然后就挖战壕、筑高墙，把进攻变成防守，先让自己处于不败之地。所以怎么样？只要一有时间，湘军就一直挖壕沟，一直挖，一直挖，让这个城市的水泄不通，断草断粮，然后等到城里面弹尽援绝之后，然后再轻松的把它给打下来。所以，湘军哦和太平军哦打了13年哦，除了武昌战役之外啊，湘军从来没有损失超过3000人过。为什么呢？因为曾国藩打仗就靠六个字哦，叫结硬寨，打呆仗。啊，《孙子兵法》里面讲过嘛，叫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啊、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啊、曾国藩是一个很喜欢用笨方法的人，就是他不喜欢取巧的东西，也不相信什么四两拨千斤、啊、他就认为就是胜利的果实不是强攻的，就是他手头自己掉下来的、哦、所以这说明了一件事情、哦、就是战争并不是由拼搏和牺牲组成的，而是由忍耐和煎熬组成的。简单来讲哦，现在市场上有各式各样的投资方式，但观众朋友一定要坚持住自己的。如果你是动能投资法，就照着做了，你不要到时候这个在高点被套，然后突然变成股族，这样也不好哦。你就 该停损就停损。那如果你是景气投资者，现在就不是你把资金投入的时候，已经有太多的数据可以证明了。简单来讲，叫做八个字，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真正的高手赢在的是一个战略的层面，就你要整合整个资源去打，你要整合整个外交层面、整个宏观层面去打。就曾国藩就讲，他认为说，你只要打进城里面，接下来就是城里面的巷战，那基本上在战略层面就已经失败了。因为你要攻下城，这是你的义务，但是你攻下这个城，你损害了太多的士兵，你损害了自己太多的利益，那一样是不好的。所以最好的投资方式就是，哎，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投你的，我投我的。观众朋友，你是什么样的投资定位，你还是要想清楚哦。我们本节目虽然是一个财经新闻的解读节目，更多程度是在宣扬我自己的投资理念。那刚才也提到了，别人打他的，我们要打我们自己的。那如果你无法接受，那你要赶快的做调整，你要赶快的做调整，因为这一段时间你无法接受，你未来你想要做抄底，你也抄不到的啦，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哦。那当然，每到星期五，我们都要跟各位，做一些资产商品的一个解读哦。目前的黄豆价格大概在1413块左右做震荡啊。目前的涨幅大概也是48到58啦，依照950去年9月份以来的。那其实黄豆的整体绩效是比大盘还要来的亮眼的，所以各位也不要觉得这个很担心怎么样，就是股市没有赚到。其实我们从大类资产能够获得的涨幅也非常的明显。那从铜价，其实在我们听友会之后也是一个稳步的一个向上的趋势。那铜价比黄豆好做一点，因为黄豆难免这个乖离拉得过高。你拉得过高，你买怎么买都有点怕。那铜价比较不一样，铜价在第四季的平均每吨在去年第四季的全球投资的目标价大概都是9500块美元，所以应该是还有的涨。尤其在政府在1月20号之后扩大财政刺激之后呢，通膨的升温以及欧美经济的回温是在今年。至少是下半年我们可以预期可以看到的股市是领先一季到两季啦。那原物料通常是领先一季到半季左右，所以供各位做一些参考了。我认为铜价在未来的一个长远趋势，仍然是一个几乎是一个利多的一个原物料资产。它跟原油价格是有一点像的，只是原油价格难免那个缓涨格局已经确立了，铜价还有没有得拉升？我认为有可能，因为铜市目前仍然在一个供给持续短期的阶段。那油价不一样。油价什么短缺的问题都是政治面的因素，纯粹是原油商他想要哄抬到什么样的价格。但是铜是真的有供给上的一个问题，所以现在在美元指数的一个稍微的一个回落，还有预期需求的一个增加因素，铜价已经飙到了7年的高位，每吨现在大概就应该是8000块左右，每伦敦铜每吨大概8000段左右，现在比较像是铜结构的牛市的第一阶段。按照整个景气周期来看的话，现在是一个复苏期了，虽然有一点奇怪，因为照理来讲，现在的经济周期跟债务周期是一个矛盾的阶段。什么意思呢？各位要这样理解，正常来讲，我们对于过去经济世界的一个看好是来自于我的经济好，然后债务也没什么，所以我持续的扩大我的债务，我的经济才会越来越好。那什么时候经济不好呢？就是经济已经发展到了极致，然后债务来到了一个顶峰，那开始 去除或者说去杠杆，开始要减债务的阶段。所以当你要减少债务的时候，经济就会慢慢的变差。现在不一样，现在债务，已经来到了一个极限值，但是经济，仍然在一个复苏阶段，这个就是全球政策开始进行干预之后的后果，整个经济的周期可能会有一些打乱的迹象。当然我们对于每项资产价格还是有一个针对自己，主观的一个见解。我们本节目最大的特色是什么？不讲干话，不是讲干话，讲很多干话，但是对于资产价格的预期不会模糊的带过。我们对于股市的基期是过热，到现在还没有改口的原因很简单，我们认为还没有足够的时间佐证我们说的对不对。有没有可能说错？有可能啊。有没有可能股价净值比台股再也不会回到2以下？ 还是有这个可能性，虽然过去20年来从来没发生，而且几乎每2-3年就会有一次这个股价净值比低于 1.6 的时候，但有没有可能从此之后泡沫就是一个自然的状况？当然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只是我们的策略在于尊重市场规律，然后让时间呈现一切的复利效果。好，这个要提供给各位。好，那铜价的部分，所以刚提到了黄豆的部分稍微有点拉高，做一个整理。那铜价的部分还在一个水平的一个缓涨格局当中，我认为铜比较是可以多多注意的一块。那包括另外一项贵金属，黄金的部分昨天是温和的收低现在大概在1850块美元左右黄金价格它的一个预测比较不符合我们的短期预期当时我们在进行这个下降趋势线的突破的时候其实会认为是不是一个主要升段要开始来临了，当时也觉得很快嘛，没想到再度回到一个下降区间，所以黄金的整理我们的预估可能还会再整理一阵子1950-1960看起来那是一个关卡但是对中长期的通膨效果的预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改变我们每天都直播所以有时候讲的话会有点重复但是因为做宏观节目要做一个资产是长期的分析不能够就是这个没有符合我们预期我们就不追踪，一样要进行追踪所以我记得这个以前有一个朋友在2个月前吧，就是在9月份，我们把9月份的时候，我们把那个建仓，开始进行短期部位的建仓。我们是讲3月的时候，我们进行长期股市的一个抄底嘛。大概在8月份的时候，长期股市的部位开始进行出清。9月当时乖离开始进行修正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各位可以开始进行短期投资长期投资跟短期投资其实我们的操作哲学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就是第一个指标基期不一样，第二个那资金一定是比较少短期投资资金比较少。当时在9月份建仓的时候就有一个网友每天私讯我，他说不要脸，自己赚完就跑，然后现在又叫我们投入，明明就高基期了跟你的投资策略是不是相反了？我们一样讲过你要尊重的是市场长期基期的变化和短期基期的一个变化所以这边之前读到一个词给各位做一些分享叫做矛盾意向。矛盾意向意思就是你越想要的你就越得不到就是你越想要靠投机赚钱你越想要赚钱你就越赚不到钱。我们之前讲过嘛，你越想要赚钱就赚不到钱，那你钱越多你就越容易赚到钱，这个是投资的真理。所以在于你做任何投资之前，因为最近我发现好像不少的新投资朋友加入到我们节目你要做你的投资之前先把你的投资策略先拟出来好不好拜托你，也不用说不能做动能投资，先拟出来好不好，先把你所预估达到的报酬策略给说出来，然后呢再来去做。要不然通常你越想得到的你就得不到我们很能忍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得到的就这么多，所以才可以忍那么久。 OK 好有8:52今天本来要推出的先看一下观众朋友什么样的一个提问OK 这个 Andy Shen 说台积电有可能涨停有可能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但是观众朋友你认为台积电现在的一个涨法是来自于这个基本面的因素还是基期的一个因素你要清楚的了解到要清楚的了解到因为这会取决于你到时候台积电下跌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原因把它给卖出你说技术分析那很好那五日线十日线跌破月线跌破季线都 OK 或者说高档爆量反转这个技术分析也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但如果你是用基本面分析的你会很尴尬你会很尴尬。为什么？因为如果是基本面分析的到时候台积电的下跌可能财报仍然很不错或者说台积电股价持续的下跌，但是台积电的资本支出在今年还是持续的创新高那你要怎么解释所以你不把宏观经济考虑进去基本面的投资或者价值投资会有一些误区在那你要想办法去做克服好8:53马上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叫做想赚更多如何凸显你值这个价这本书的作者叫严公子一个大陆人大陆人他以前在埃尔森还有华为很多的这个大型公司都担任中层的管理阶级，现在呢是商业的顾问资深专案的经理人 这本书在大陆非常有名哦。那主要分为四个章节，第一个部分呢，在于告诉你如何高效沟通；第二部分在于凸显自我价值；第三部分在于管理的自我；第四部分呢，在于职场的残酷。那我们讲两点好了，讲两点呢，因为这个时间因素不太够。第一个是讲高效沟通的一个问题哦，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过这种人呢，就是有一个人你可能遇到，然后讲话的时候语无伦次。就没有重点的人呐、你都忍不住要问他你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就是他会让你抓狂的那一种哦。在会议室当中哦，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没有重点，然后但是他又是整个主题发言的主讲者，那么其他人会很惨啊、而且老板会非常非常的不开心。所以这边讲的高效沟通哦，是有点类似即兴演讲的感觉，就是很多的场合你是必须要马上的。即刻的可能就是一个十秒钟、三十秒钟的一个谈话，那你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传达你要表达的一个意思，然后呢，让对方呢很喜欢你，这个是一个高效沟通啊特别重要的一个角度。就有时候你在电梯，可能就刚好遇到你的总裁哦，看到你们的公司的一个大老板，你如何在这三十秒的时间传达你要表达的意思？他认为这个东西并不是。纯即兴，他认为这是一个类似即兴的演讲、就是你在遇到他之前你就已经做好准备了，那有一套具体的方法论、时间有限我们没办法做提出、我们直接讲一下现在最有关的好不好，最有关的我特别挑出这个章节、这个章节、叫做这个离职的章节、叫做离职的章节、他说你在离职的时候、聪明人士是怎么样去进行博弈的、就是说他说、他离开华为的时候、当时他的上司、听到说他要离职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你确定了吗，然后他说他确定，然后他说那你走吧，那他当时离开公司的时候他觉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就是我为这个公司付出了这么多，付出了那么多年的时间，然后主管就一句、那你走吧，但是你回头想过来，就它其实也是一种高效沟通，就是不管如果主管已经确定了，不管怎么样你都会离开的话，那他不想要浪费时间，反而在隔天这个主管要找到他，希望他能够这个答应他两个要求，第一个是能不能做到，他当时是七月，能不能做到九月再走，因为他想要把整个他自己所处理的专案呢，把它给处理好。主管希望他不要影响到这个交接，所以这是第一点。然后另外呢，主管就问他说，可不可以把他的考绩打为最低平等？因为华为是这样、就是每年都会有考绩、所以一定要就 A、B、C 是一定都要有人分的，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人打最差的绩效。他说，反正你都要离职了，能不能让我打一个最差的绩效？所以这就说明了一件事情、在整个工作场合当中、你不用去在乎什么这个太在乎什么人情进退，这个高效沟通是整个公司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核心，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做选择、这个就是市场的残酷、我觉得 这本书是少数我看到、这个十分具有方法论的一本书、我记得、我看到的另外一个章节哦，是关于这个年终报告的、但是因为时间因素、我们可能来不及讲，要不然我们礼拜一的时候再来跟各位做一些解读好了，因为8点58分了，感觉应该回答一下观众朋友几个问题、如果要抽书的可以在我们直播底下做这个留言、好，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问题、例如说浩哥早，怎么看铜什么时候可以进场、我们在听友会已经有讲了哈、这个就要针对听友会的网友，在这个针对一些这个追踪而已、所以可能这个新加入的朋友我们就等待下一次听友会了哈、豪大说，浩哥针对全职股近期的大涨，有人说是外资先前丢反一的部位，经限制到三成后进行转移，浩哥怎么看？我不认为，我不认为、你没办法猜透外资到底想要干嘛的。外资针对台股是一个新兴市场权重的一个移转，跟他特别看好某一档个股是没有太大的相关的。外资永远买的就是全职股、他就是买这流动性比较大的，要不然他卖不掉、所以我会认为啦，他会买反一或者做这个 反向型 ETF、主要的一个原因都是在做避险而已、那有一部分、它可能是之前我们讲的央行认为外资正在炒汇、你只要买反一然后又买现货，那等于他也不看好台股也不看坏台股嘛，但是台币会涨，为什么？因为美元一直流进来、所以、这是一种方式去做角度。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其实、外资本来就在做期现货的价差上的套利、就是可能他把这个期货给这个拉高之后，然后现货呢、可能用其他的方式把期现货价格、趋于乖离接近，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它就可以进行套利了。所以、外资、我认为你不是绝对不是短期操作注意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要领、筹码面、不是我们景气投资的框架，因为筹码每天在变，外资有时候一天大买200亿，一天大卖300亿、你猜不透的、所以我个人认为、遵照自己的基期、根据市场规律来做操作即可、所以今天的结论是什么？我先讲的比较乱、讯息量太多了，你们知道吗？小编，下次讯息不要整理这么多，我们还有五条新闻还没讲完。我们小编越来越认真了，改天这样子好不好？因为我们这个 YouTube 节目已经突破10000人了嘛，对不对？15000人，我们就请小编直播好不好？以后就请这个小编负责把剩下的新闻给讲完。好，就这样，就这么办。好，我们就这样定了。感谢各位今天参与，下礼拜一早上8:30再相见了，拜拜。